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1月18号到1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17神韵华府开演在即，政要祝贺。神韵艺术团即将于本周二至周日1月17日至22日莅临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带来5天6场的演出。这是神韵艺术团连续11年到华府演出。来自维吉尼亚州、马里兰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参众议员和市议员发来贺信，预祝演出圆满成功。神韵艺术团每年巡回世界演出都会莅临美国首都，带给观众们畅游仙境般的神圣文化之旅。至今已有超过11万华府本地观众欣赏过神韵精彩绝伦的演出，其中包括很多政要名流。
习近平访问瑞士前，法轮功学要求停止迫害。2017年1月14日傍晚，瑞士法轮功学院来到首都伯尔尼的孤儿院广场，要求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表示，习近平来访瑞士之前，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来关注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同时也希望能够让习近平知道已有20多万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提交了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在瑞士，在世界各地不断有人签名支持对江泽民提出公诉。在严寒中静静打坐的学员，点点的烛光，一幅幅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与简介，以及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横幅，让很多路人驻足观看，有的向法轮功学员了解更多的信息。
无神论者污蔑神，招致报应。法律规定了信仰自由，但是正信对于一个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信仰是否符合宇宙法理真善神，这关系到生命的永远。河北省邯郸武安市武安镇的郭某是街道干部和中共党员。1993年夏天，街道组织中共党员去邯郸市涉县旅游，一行人先后参观了几个旅游点，接着来到了女娲娘娘的娲皇宫参观。娲皇宫建在半山腰，由多根铁链连着，当地人称吊庙，是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女娲娘娘是造人类的始祖，所以很多参观者都是抱着敬仰的心瞻仰。进到女娲娘娘庙里，大家都称赞不已，唯独郭某说道，娘娘庙爷来了。一行人中有人赶紧劝说，可别胡说。郭某说，咱共产党员不信神，也不信啥娘娘屁胡精，都是糊弄人的。说完自己一人拿着草帽往庙外走去。旅游回来没多长时间，郭某竟患上小脑萎缩，人变得疯疯癫癫，到处乱跑，没过几年就死了。一块旅游的人都说，他是在女娲庙里逞强瞎说八道，遭了现实报应。《封神演义》中，姜子牙在攻陷朝歌城后，隶属殷纣王的罪责时，第一条就是不敬神。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人，应该看看明慧网上报道的4万多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例子，赶紧停止迫害，否则报应来时，受害的是自己。
宣传仇恨的报应。学生时代听到宣传部这个机构时很不在意，总觉得这样的机构没什么意思，可有可无。后来接触了法轮功真相资料，才知道二战时期希特勒非常重视宣传部，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有一句名言， 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原来宣传部是利用谎言用来宣传仇恨的。犹太人的大屠杀能被进行的持久秘密，与当时宣传部的仇恨宣传作用很大。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仇恨宣传，认为仇恨宣传比其他任何罪行都重大和影响深远，是人类面临的最主要危险之一。反犹太杂志《先锋报》主编施特莱策在二战结束后对其审判，国际法庭有这么一段陈述，内容是其他任何被告造成的苦难都可随其被捕而停止，而施特莱策的罪行的影响是他那打入成千上万人的头脑中的毒害，他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因他而起的被仇恨、虐待狂、谋杀和扭曲毒害的国家。他的罪行比一线直接参与杀害犹太人的纳粹罪犯还要可怕。施特莱策最终被以反人类罪处以绞刑，这也是遭受恶报一种方式，宣传仇恨的报应，现世现报。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是以谎言开路的。中央电视台反复播送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当时的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绝大部分的谎言是通过他的嘴输送出来的，勾起了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2008年罗京被查出患淋巴癌，移植骨髓后基本康复，但两个月后复发，并出现口腔溃疡等并发症，舌头溃烂，不能说话，连喝水都疼痛难忍。6月5号死于北京307医院，死时48岁。对世人毒害最深的是天安门自焚为案，制片人是陈蒙，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央视东方时空的主管，时至今日还有某央视有名主持人曾在央视某节目里表达对陈蒙英年早逝的惋惜。天安门自焚为案对世人的毒害最深，中共利用这个世纪大谎言成功地挑起了人们对法轮功的痛恨，更加残酷地利用这个世纪为案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各地的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等黑窝里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强迫人接受自焚为案。陈蒙之罪已经罪不可赦，而且陈蒙公开在海外承认天安门自焚为案造假，并恬不知耻地说，谁给我钱我就给谁造假。2008年初陈蒙患上胃癌和肝癌，在经历9个月的折磨后，痛不欲生的他要求对他放弃抢救，2008年12月23号在北京肿瘤医院死亡，此时47岁。李东生原是媒体人，1999年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利用其主管的焦点访谈，在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时段播出了大量抹黑法轮功的节目，后来与江泽民、罗干等人共同策划了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因此李东生被江泽民集团看中，改行高升，成了中共610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长。2013年末被双规调查，中共媒体高调宣传，突出了他的610办公室主任身份，后被判有期徒刑。当时还有一些很有名的文艺工作者突然暴病身亡，很多民众包括我在内也不知道真实的原因，也是阅读了法轮功真相资料才明白，原来是参与了仇恨宣传迫害法轮功的报应。大陆知名相声演员侯耀文自曝写批法轮功的相声时，一直拿北京青年报做参考，我记得大概有10多天，每天一整版，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谈批法轮功，每人旁边还有一张小照片，我全都看了。2007年侯耀文因突发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去世。大陆演员梁天的哥哥梁左编导了多部攻击与丑化法轮功的电视剧情景剧，其中一部在中央电视台8频道北京电视台播出。 2001年5月19号，44岁的梁左突发心肌梗塞，死在家中。何庆魁乃国家一级编剧，炮制恶意诽谤法轮功的小品《卖拐》在春节晚会获奖成名，但随后灾难年降。先是2005年8月8号何庆魁的儿子在广州因车祸而死，而后8月18号与其拼居的小品演员高秀敏因突发心脏病死于长春家中。之后何庆魁又因为参与非法集资骗局被曝光后，因需要归还赃款导致倾家荡产。卖拐另一编剧尹新军6年前49岁时患严重心脏病病倒，卖拐演员范伟于2006年10月拍摄电视剧时摔入路边沟里严重受伤，诊断为第12胸椎骨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歌曲作者徐东卫曾叫派出所把省音乐家协会的法轮功学员张亮抓走迫害，之后不到2个星期，徐东卫回河源老家时就横遭车祸，车毁人亡，广东省音乐家协会落得人财两空。大陆的民众如果能通过破网软体登录明慧网，可以阅读到更多大陆报刊杂志的编辑、主编、记者等因为参与仇恨、歪曲、毒化法轮功而遭报应的故事。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教训与借鉴，以史为镜，我们能避免走弯路，再入歧途。恶报不是法轮功学员愿意看到的，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的目的是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迷途知返，生命得福报，有个美好幸福的未来。法轮功真相已经成了众生能否走向未来的唯一希望。了解真相，停止作恶，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这是保命，也是为生命开创美好未来的唯一出路。
三把火背后的真相。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出现过三把火，背后的真相发人深思。第一把火，古罗马帝国暴君尼禄故意在罗马城纵火，然后嫁祸于信仰基督的人，开始了对基督徒无理智的残酷迫害。这是基督教早期历史上面临的第一次大规模迫害。后来盖勒流也采取同样手段，15天内在尼可米底亚皇宫制造了2起火灾，并污蔑为基督信徒所为，迫使当时的皇帝戴克里安下狠心迫害基督信徒。第二把火，1933年希特勒搞了一出柏林国会大厦纵火案，派了10名特务进入国会纵火，把纵火罪责推到某某党人头上，随即希特勒就发出保卫国家的命令，开始独裁统治，随后又发动了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灭绝式的屠杀，给世界各国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第三把火，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广场伪造了一起史无前例的自焚事件，一伙人老中青少结合，有花季美少女惨状的衬托，有13、14岁女学生在自焚后妈妈的清脆的呼喊声，切开的喉咙会唱歌，进病房采访不穿隔离衣，自焚的瞬间出现了无数的消防器材，声情并茂的表演，漏洞百出的诡异，却成功地掀起了人们对法轮功的无端仇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更加残酷与恶毒。前两把火历史已经有了定论，后人已经有了教训与警觉，对基督徒的迫害引发了人怨天怒。罗马城纵火4年后，尼禄凯撒在政变中逃出罗马城自杀身亡，300年后原来的邪教被人们认识，成了为亿万人尊敬和信仰的正教。公元125年罗马发生第一次大瘟疫，夺走100万人的生命。公元166年罗马发生第二次大瘟疫，罗马人口被灭掉1/3，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死了一半。公元250年罗马发生第三次大瘟疫，每天约死5000人，波及整个罗马，一直持续16年之久。公元542年罗马发生第4次大瘟疫， 其强大波及整个欧洲，罗马帝国被彻底摧毁。希特勒靠自己的出色演讲与政治手段迷惑了民众，挑起了民众对犹太人的仇恨。在这场世界大战中，犹太人与世界各国人民都深受其害。很快在世界各国的联合下结束了世界大战，希特勒自杀，其后成立国际法庭对纳粹战犯审判判刑，并且对参加过纳粹组织的成员终身追究。世界各国达成共识，警惕纳粹主义抬头，对反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永远说不。中共的第三把火带来的后果已经显而易见，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暴露了自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自己把自己打倒了，目前已经在苟延残喘，而且僵尸流氓集团的成员已经在天报中，在当局的反腐声势下纷纷落马。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定会招致更大的恶报，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恶报的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会更加可怕惨烈。这三把火的共同点都是有目的的纵火、嫁祸、谎言开路、暴力镇压。一路纵火罗马城后，为了煽动民众的反基督教情绪，古罗马的一些理论家编造了不少针对基督信徒的谣言，诸如污蔑他们在拜神时要杀死婴儿并喝其血吃其肉，还说他们狂饮乱伦等等。所有古罗马社会的恶行都被强加在基督信徒身上，迫害的手段也非常残酷。当年尼禄曾命令将不少基督信徒投进竞技场中，罗马权贵们在大笑中看着这些人被猛兽活生生地撕裂咬死。他甚至吩咐人把很多信仰基督的人与甘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并排列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点燃，照亮皇帝的园游会。中共在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后，反复强化围攻中南海1400例等，把法轮功和海外无中生有的反华势力联系起来，把法轮功和搞政治不爱国等联系在一起，进一步煽动民众的仇恨。为了推动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通过610恐怖组织向全国各级政府下达的一系列指令，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对法轮功不讲法律等，迫害的手段邪恶至极，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目前被曝光出来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实际上还有比这更邪恶的没有被曝光出来，无数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死伤残，数百万的大法弟子失去生命，无数的大法弟子家庭妻离子散，这种种罪恶已经罄竹难书。三把火的罪恶害人害己，但是中共的这把火却会害掉全世界人的命。因为法轮大法又叫法轮功的传出是为了救人，人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向善，做个好人，做个更高境界的好人，这不是生命的境界提高了吗？生命的未来有了保障了吗？但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利用假恶斗来对抗真善忍，放纵人性中恶的一面，摧毁人类的道德与良知，促使人类整体的道德下滑，这不是在把人类推向罪恶的深渊吗？中共就是在利用这把火毁灭全人类，这也是中共邪党来在世上的唯一目的。中共是魔鬼，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人的思维上接受起来有点难度。以一贯之的谎言加暴力的做法还不能让人清醒吗？正面吸取历史的教训，认清中共邪党，了解真相，做出选择，才是最明智的做法，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不一样的婚礼，作者大法弟子江南。这是我见过最不寻常的婚礼，主持人彬彬有礼，言语得体，真挚的语言带着美好的祝福，赢得一片掌声。该主婚人新郎的父亲讲话了，这位50多岁成功的企业家先生立在前台中央，气宇轩昂，表情中流露着幸福与凝重。他先是感谢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业界伙伴， 真挚的话语令人颔首称赞。接着他尤其感谢坚持不懈一直在信仰的高峰攀登的人，饱含深情的话语表达对道会的大法弟子的敬佩与赞美。宴会厅袭过一片欢呼和掌声的浪潮，还没有见过谁在江邦迫害大法弟子18年的红色恐怖之下，敢在大庭广众的场合公开赞美过大法弟子，还没有见过在任何一个场合下人们会如此毫不掩饰地对大法弟子抱以极大的热情、理解与支持。最后，新郎父亲对两个年轻人给予深情嘱托，每一句都实实在在，每一句都是一种宽阔的胸怀，每一句都充满爱的关切与植入心底。他说，请一定记住真善人，那是幸福的源头和事业辉煌的秘诀。又是一阵声浪，海潮一般弥漫在装饰典雅的宴会厅中，真诚的话语感动着每一位贺喜的宾客，有的听着听着放下手中的筷子，有的听着听着鼓起掌，有的听着听着流泪了。直到宴会结束，亲朋好友告别时，有的还在津津乐道今天这不一样的婚礼致辞，说主婚人讲得真好。
走出去讲真相，快救人。山东潍坊大法弟子首先问候师父好，师父新年好。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一年过去了，讲真相救人真的刻不容缓。我把我这几年出去讲真相救人的过程向师父汇报。我是山东潍坊市的农村大法弟子，在农村5天1集，我就在周围的几个集市轮流转着赶集，抢时间快救人。我经常是根据不同年龄的人讲不同的话题，只要和对方说上话几乎都劝退了。我多数先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接着讲当今社会共产党的腐败，他们几乎都赞同我的说法，我就顺势给他们做三退。我都是先帮他们起好名字，再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根据不同的人送不同内容的资料看，每次都叮嘱好好看看，明白真相是福，看完后别扔，给认识的朋友看，谁看谁受益，大灾难来时能逃命。好多人会善意地说，你小心点儿，别让人抓着。我会说，谢谢你们的关照。你们知道中共为什么要抓大法弟子吗？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多了，怕大法弟子将他们的坏事揭露出来。这资料上说的都是真实事，很多人接过资料接着就看，他们明白的一面都在急切的盼得救，给老年人讲真相。农村赶集上年纪的人相对多，我见到上了年纪的人就热情的打招呼，然后直入主题，您听说过法轮功吗？接下来讲法轮功是佛家功法，教人做好人，练法轮功的人身体好，不会生病。我会根据情况讲一些实际例子，练法轮功好病的例子，信法轮功神佛保佑的例子，年龄大的人告诉他们相信法轮大法好，会得神佛保佑，大多数人都会点头答应。接着再讲共产党的坏，什么事都有一个理，共产党这么坏，老天能允许他存在下去吗？人治不了他，上天就要治他。现在天要灭中共了，为了不跟着中共遭殃，路过的党员、团员、少先队员赶快退出来，天灾人祸到处是，别吃眼前亏。共产党是无神论，不信神，我们老百姓祖祖辈辈都信神，不跟共产党一伙儿， 神就会保护。有的会说是党员，退了吧，心里不疙瘩。有的会说啥也没入过。给成年人讲真相，我给中年人、大学生等年轻人讲真相，大多数都告诉他们如何看鬼咒天要灭中共的藏字石，看揭示天机的幽檀婆罗花，送他们破网软件，告诉他们翻墙了解六四事件、法轮功受迫害的事情、法轮大法红传各国的实情，他们都欣然接受。当然也会遇到不幸的，甚至骂的。有一次在集市上，我给一个卖菜的男子讲真相，他不听，还说法轮功搞政治。我就根据他的疑惑讲真相，来破他的壳。我讲了法轮功强身健体的好处，全世界唯有中共迫害，不让人信仰真善忍。不学好的，不就得学坏的吗？现在什么样的坏事都有，都是共产党叫人变坏的。我一说目前现状，众人都认同。我又笑着对他说，假如你的家人因为信真善忍被共产党抓了，关起来挨了打，还要罚款，你该怎么办？你去说理要人，那么你是参与政治了吗？他一听乐了，承认共产党太坏了。我给他资料看，让他明白更多的真相。给小学生讲真相，我给小学生讲真相，首先问一下，你们升国旗的时候唱国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面有个大炮对着你，你前进吗？小学生摇摇头说不前进。我说就是啊，首先你要保护自己。接着说，你戴的红领巾就是红旗的一角，而所谓的红旗是人的鲜血染红的，人血染红的东西戴在脖子上能好吗？当你举着手说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时候，就会有个贤灵监视着你了。这个贤灵就是喝人血让人给他卖命的，这么个东西在身边能好吗？我给你起个名字，声明退出少先队，就会有神佛看护着你，保护着你了，你同意吗？往往这个时候他们都会点头同意退出。给亲友讲真相，我的一位姨父是团员，我几次劝他退团他都不退。一次他因病住了医院，我得知消息时他已出院回家了。晚上我想明天一定去他家给他讲真相，这次一定要救了他。他家离集市近，我在集市上讲完真相后买上水果就去了他家。我见了他，刚叫了一声姨父，他就哭了，说我是好人。我姨接过话说，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脱了一张人皮。我听了一惊，心想昨晚刚想来救他，他就做了这样的梦。我在心里谢谢师父，我刚说给他退团，他就一口答应把入过的团员退了。姨夫说话还不太清楚，我就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了他一些资料看。过了一些日子我又去看他，他一直诚心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也比先前好多了。有一次我赶集路过舅老爷的门，心想我得给舅老爷一家讲真相，我就去了他们家。进门一看，舅老爷在炕上躺着，因中风不会动了。我就给他们讲了练法轮功的好处，江泽民出于妒忌迫害法轮功，讲了中共的邪恶，老天要灭他。是凡入过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的都是中共的一份子，如果不退出来，天灭中共的时候就会受连累，给中共陪葬。舅老爷和舅老娘都是党员，我给他们起了名字都退出了。走时我告诉他们 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我叮嘱神看人心，心诚则灵。我走后，他们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果然很灵。舅老爷能抓着把手坐起来了，渐渐的拄着拐棍能走路了。又过了两个月，寿终走了，走得很安详，也没再受罪。总结，这几年我在集市上发的光盘，学生要得多，尤其节假日，学生在大人的陪同下感激得多。我发的资料也相应多，人们了解了真相，都会说谢谢。我变换着各种方式与人接触，跟人讲。我认为只要讲到人心里去，人们都会接受，生命都会得救。我给同龄人讲真相，都是称呼大哥大姐等，根据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话题。我接触的多数是农村的，话题多数是共产党不叫人姓神，宣传无神论，引导人们做坏事，到头来害人也害自己。现在假的毒的都无法防了，天灾人祸，各种疾病，真是防不胜防。共产党太坏了，老天就要灭他了。为了不受连累，声明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老天就会保护。讲真相，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就像师父讲的云游一样。我都以法为师，每个集市赶集的人都很多，因为是农村集，只有一上午，看着集市上的那么多人，我一个人讲不过来，很多人买上东西就走了，我心里非常着急。我知道有很多同修还是局限在家学法，不走出来救人，我真的希望更多的同修加入救人的队伍，因为我们今生能够成为大法弟子，我们都和师父有约的，怎么能不兑现呢？最后以师父的红银寺中的至坚自勉，生在苦难中，挣扎以求生，一朝得大法，回归不别停。
摆正与大法的关系。最近发现自己的很多人心都与觉得自己比别人有本事这个执着相关，好像它是自己生存的依靠，做事、讲话、思考的目的都是为了求证自己有本事比别人强，好像使自己能够感到自我宽慰，享受的就是自己有本事。自己做错事情、说错话、对别人造成伤害都与这个东西有关。理性上知道师父最高，大法创造了一切，却没有切实理解这个含义。在实际做事想问题时，隐蔽很深，很难察觉支配自己的潜意识，还是认为自己最能，缺乏处处为别人着想，体谅他人的善意。现在意识到这是自己修炼上的极大障碍，严重的阻碍着与法通话。自以为有本事这种物质只认同自己，被这个东西控制着时，就很难虔诚于大法，这是生命败坏后最不好的表现之一。境界越低，这种表现越强。看到自己这些问题，同时也看到了周围还有这种表现的同修，在人中能力比较强的个别协调人身上，这种表现尤为突出。在正实法救度众生项目的协调中，由于在人心的作用下，人为的给同修带来难度和麻烦，引起矛盾后不向内找，却有意无意地说，我是给你提高的机会，我是要成就你等等。令人感到震惊的话，自己意识不到还经常挂在嘴边上。师父在最近的经文中讲，除了师父外，你们每个人都是修炼者，做得好坏都是修炼状态的表现，没有特殊者。 至欧洲法会的贺词。协调人也好，普通学员也好，都是修炼中的人，谁也没有例外。不向内找，修去自己的人心，无论做了多少事情，可能也与修炼提高无关。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项目也不会做好，这方面的教训已经不少了。有自信能把事情做好，这没有错，但修炼好自己至关重要。个人理解，大法弟子所要救的众生与大法弟子在另外空间的身体密切关联。我们只有修好了自己，才能真正救了众生。同时，作为大法修炼人，摆正与大法的关系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又是一个根本的原则。写出来是为了警示自己，也是善意的提醒个别同修，个人见解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摆在大法弟子面前的路，唯有实修与救人。作者：童真。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讲，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由此我理解到，目前摆在大法弟子面前的路，就是修好自己，同时抓紧救人。而修好自己和抓紧救人，是有紧密关系的。也就是说，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人类走进了2017年，无论是从正法形式来讲，还是从人间的变化来看，正法赋予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太多了。我们做不好救度众生的工作，就是因为没有修好自己。没修好自己的原因，就是因为实修不够。师父在弘银实修中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短短16字，点透了修炼的实质。我们状态不好了，做不好三件事了，过不去关了，甚至被迫害了等等，都要向内找一找，是不是在实修方面做得还不够。很多同修都说一天忙得不行，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呢？有的是为常人的工作、家庭的琐事在忙，有的是为大法的工作所忙。但是透过忙的表象，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实质。不管为什么在忙，关键是我们一天24小时都是在实修吗？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忙得没时间学法、没时间救人，而是不按师父的要求做、不实修造成的。即使是在忙常人的工作，只要能够严格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对待工作，在做工作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情况都能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时时找自己的不足，就是在实修。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体会，学法时、发正念时、讲真相时，都知道自己是在修炼，一做常人的工作就忘了自己也是在修炼了，修炼与日常工作脱节，老觉得忙完常人的工作赶紧修炼、赶紧救人，人为的把师父安排的完整的修炼道路自己隔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常人的工作，一部分是在修炼。对于一个时时能够实修的大法弟子，自然知道救人的紧迫。从三退的人数来看，现在只有2亿6千万，离师父要求的最少救驾大陆的一半人还差得很远。其实大陆的环境现在已经非常宽松了，只要我们能够放下人心走出来，堂堂正正的讲真相救人，90%的民众都能接受大法真相，都在等着得救。前几天我和另两名同修到集市上 面对面讲真相，短短40分钟发了60多本挂历、120多本真相小册子，劝退了40人。民众排着队领挂历听真相，大陆的环境师父都给铺垫好了，就差我们放下人心走出来了。正法已是最后的最后了，即使是师父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结束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的，过去的时间已经追不回来了。我们就从此刻做起，时时实修自己，放下人心，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以不负师父这万古不遇的法缘。
注重在第一时间内消除干扰与迫害因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人都知道，如果我们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主动去同化法，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就不会有干扰迫害发生了。可是人人都是生生世世这样走过来的，都多多少少有人的观念执着人心，所以很多时候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往往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关难了，或者被旧势力干扰迫害了，才会被动地想起来向内找，看自己是哪儿有漏才被旧势力钻空子的。没干扰时就觉得自己修得挺好挺平稳，干扰露出苗头时，第一念往往想的是用自己在人中已经形成的经验和人中的技能怎么样解决问题，直到出了大问题才开始强迫自己去修炼，但那时那关已经很大，往往就不那么好过了。就像师父所讲，所以医院讲有病要早治吗？大了他就治不了，药量大了人也要中毒的，见转法轮。其实我发现去执着心排除旧势力的干扰也是这样的，如果能尽早地认清这个执着和干扰，然后在第一时间内就去排除它，那么效果就会好，就会把邪恶消灭在萌芽阶段。如果开始阶段没有意识到或没有重视，等这个关或难大了，过起来的时候就会难，而且拖的时间长，甚至有的过不去了。我自己就有一个这方面的亲身修炼体会，自从修炼以来，我的身体都是健康的，但有一点，就是每年常人中流感高峰期，我也会出现感冒的症状。常人同事或朋友看到我那样，也都会问上一句，感冒了？我只好回答，哦，有一些感冒的症状。在常人听来，反正你就是感冒了，甚至有的时候拖得比常人时间还长一点。期间三件事都在做，也会加强发正念和练功，但似乎每年还是会这样。有时想，我肯定不可能生病，那我是在帮常人承受吗？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替常人消业？直到三年前的一天，我又出现了喉咙痛的症状，就想又来老一套了，先喉咙痛，接着第二天就会流鼻涕，然后第三天鼻子阻塞。想到常人朋友又会来关心的询问，想到那么多大法弟子用自己健康的身体在证实法救度众生，而我却会这样，就觉得自己很丢大法弟子的脸，就想我是练功人，我就不信我灭不了你，我就开始高强度的发正念，下决心今天就把这个东西全部灭掉，并且想着邪恶不停，正念不止。结果当天喉咙就不痛了，接下来几天也没有出现任何像以往那种症状。这三年来偶尔出现喉咙痛时，我总是在第一时间就灭掉它，然后不管常人的感冒如何流行， 我再也不跟着出现症状了。看来修炼人也一样，有病也得早治，不然就不好治了。但在心性的修炼中，我有时还不那么清醒，有时碰到矛盾，还不能从源头处抓住对应的那个执着或那个干扰因素，有时稀里糊涂就滑过去了，表现上有时是自己的所谓高姿态。你是这样的人啊，那我不和你一般见识，有时是用人的狡猾说几句圆滑的话绕过去了，表面上那个矛盾是过去了，但是其背后的因素并没有解决，病根还在，然后问题越积越大，下次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根本还没修过去呢。如果还不悟，又用人狡猾的方式来对待或逃避，只能等摔大跟头才能深刻反思了，可是带来的损失有多大？师父说，对于执着，有的学员表现出来，有的学员不表现出来，哥心里就执着的不行，到最后他也解不开了，邪恶就叫你越来越不对劲儿，让你摔大跟头，让你摔得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他们是这么干的，所以不要执着到那种程度。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很多执着如果一开始就认清它，去掉它，不去掩盖它，修炼起来是最容易的，邪恶的干扰也是一样，如果能在第一时间就用正念去对待排除，可能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所以不要掩盖自己的执着，也不要放松除恶的意识，否则用摔大跟头的方式修炼，那可是旧势力的安排了。
让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开车去同修家回来时，路过一段狭长的水泥小路，一边是墙，一边是树林，路很窄，只有一车多宽。远远的，我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迎面而来，我放慢车速，并向右打了一点方向，给骑自行车的人让出一米多宽的路。那人一边瞅着我的车子，一边小心地往边靠。我从后视镜看着他，当时我还想，我得为他着想，别碰着他。谁知就在他的自行车和我的车要错过时，他突然大声骂了我一句很难听的话，意思是我车开快了，险些撞了他。当时我想，车子不快呀，我给他让的路宽也到极限了呀，我没错呀，他为什么骂我呢？这样想时，我脑子里又生出一念，现在人就这样，稍有不如意就骂人，人都完了，应该销毁了。可是过了几天，我又想起了这事，隐约中感到有提高的东西在里面，于是我又细细想了一下这事的过程，并向内找，这一找还真发现了不足，我没有完全为对方着想，因为我开车属于强势，他骑车子属于弱势，道路又窄，存在险情，他岁数有点大了，可能是心里害怕，骑车有点歪歪扭扭。我的车速虽然慢了，但在错车时也是瞬间就过去了，他一定是认为我车速快，心里受点惊吓才骂了我。另外我还有急躁心，性格上快人快语，做事上属于快节奏，有点风风火火，不够平和稳重，不是时刻想到别人，开车时就有点自我。我在心里决定，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应该把车先靠边停下来，让对方先过去，从后视镜看看对方过去了之后，自己再走。修炼人不管在任何环境里都要真心的，一定是真心的为别人着想才行。由此我还想到，平时开车时有抢道的行为， 见前面车慢了就超过去，特别是有时远远看见要变红绿灯时，赶紧加油门冲过去。从社区出来时，看见主道上全是车就着急，想见缝插针挤进去，缺少稳重平和为别人着想的谦让精神。这些表现看似平常，事也不大，但正是修炼人应该突破的地方。写出这点经历，意在给同修一点借鉴，也是修炼上不可忽视的细节。
修炼人切不可贪。作者赵慧。在道德下滑的当今时代，人对物质的欲望越来越强，心越来越贪。有钱了还想有更多钱，有车了还想有豪华车，有屋了还想要更大屋。在贪婪的驱使下，对物欲的追逐无休无止。贪心更是修炼人非去不可的一颗执着心。对物质的贪婪是贪心的一个方面，要去的还有更多的贪念，贪吃、贪睡、贪玩、贪色、贪生怕死，无一不在这个执着之中。有时也许很小的一件事，反映出来的是很大的一颗贪心。贪字拆开了是上面一个金加下面一个贝字，字面意思是今天的宝贝。人的贪念很多就是来自于对眼前既得利益的追求，面前的美食令人垂涎，一不小心就多吃了。日复一日，轻则大腹翩翩，重则疾病上身。温暖的床铺消磨人意志，一个倒头就睡过去了。满满的日程计划就此泡汤，远大的理想更是水中月，镜中花。精彩的韩剧扣人心弦，一集又一集沉迷其中，宝贵的时间如流水般悄然而逝。曲终人散，留给自己的只是一场空。小小的一个贪念，看上去是得到了今天的宝贝，付出的代价也许是未来生命永远的痛悔。修炼人不可贪财、贪色、贪生怕死，亦不可贪恋人世间短暂的安逸和舒适。修炼机缘难得，转瞬即逝，放下贪念，勇猛精进，方有机会修得正果。
兑现誓约。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出生在北京，我有一个女儿，患有先天性大脑发育不全症，生活不能自理，智力相当于四五个月的婴儿，需要日夜看护。长期照顾残疾的女儿，使我身心疲惫，身体每况愈下。1997年6月，在带女儿看病期间，经人介绍，我接触了法轮功。经过中共洗了脑的我，对气功根本是不相信的。以前也有人跟我提起过其他的气功和基督教等，都被我拒绝了。但当提到真善忍三个字时，我由衷地感到这三个字太好了。当时就决定修炼法轮功。修炼后，我按照大法的要求练功修心性，身体很快恢复了正常。感到大法给了我新生，生活有了希望，从此我身心愉悦。2003年5月，我们和另外一对夫妇同修合作配合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我们投身到了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的行列中。同修夫妇是大学讲师，每天要工作，所以他们开始教我学电脑，教我打印真相小册子，教我刻录真相光盘。我很努力的学，从不会到会，很快的我就可以制作真相资料了。一份份精致的真相资料制作出来了，然后我们互相配合，有寄信的，有挨家挨户发的，有当面讲真相劝三退的。我们把一份份精致的真相资料发给了有缘人。 2009年我们开始制作神韵光盘。当精美的神韵光盘发到众生手中时，我们看到他们惊喜的笑容，真是欣慰，又有有缘人被救了。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也有心性升华的过程体现。在一次与同修的配合当中，因打印质量和选耗材的问题，我和同修的看法发生了分歧。我自认为自己是站在法上想问题了，所以很坚持自己的意见。同修认为我固执不让人说，我却认为自己是坚持原则，不断地想解释。这时另一位同修将自己的食指竖在嘴前，示意我不说话。我马上意识到了师父讲的向内找的理，不说话了。可是不服气的物质在胸中堵得满满的，一贯不怎么爱讲话的同修却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十年谷子八年糠的说起来没完。自己虽然嘴上不说了，可内心甚觉委屈。就在这时，只短短的几分钟不说话，让自己内心平静，眼泪断了线似的流了下来。我知道了，是师父在帮弟子消去不好的物质。我深深的知道了，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还明白了修炼是严肃的，要做到是修。选自红银实修，要达到标准才是修炼。2013年流离失所期间，我们仍然坚持讲真相救人，白天做真相资料，晚上走街串巷发放真相资料。这期间不知什么原因，我身体感到不适，身体感到极度的疲劳，走起路来腿像灌了铅似的沉，走路很艰难，走不了几步就呼哧带喘的，浑身酸软，无力提重物，精神也明显感到压力，向内找也没有找到症结所在。在一次到医院看护生病的老父亲时，常人的哥哥对我说，他刚检查出患了糖尿病。因我父亲也是糖尿病，因此他让我也要注意，说糖尿病是家族遗传。我顺嘴就问了一下糖尿病的症状，哥哥对糖尿病症状的描述与我现在的感受非常相似，这一下我的心理压力更大了。回到住处，心里很难平静，我开始大量的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我开始思索，我自得法以来，从开始的清理身体到后来的无病一身轻，我的人生道路是经过师父改变了的。什么遗传都是假象，是在考验我对大法是否坚定。我们在急迫救人的现阶段，旧势力搞出这一套干扰，我是不能承认的。我要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切。在法理上明白这一切之后，我开始做到实修。选自红银实修。我白天在家里把真相资料做好，晚上和先生同修一起出去发放真相。过程中会遇到那种六层楼房，这种楼房是没有电梯的，无论我身体多么的不适，我都会上到六层，再一层一层的往下走，不落下每一位有缘的众生。就这样一个星期下来，不适的症状完全消失。通过实修，我切身地体会到，作为大法弟子，要时刻按照大法去做，要时刻破除观念，走正修炼的路。来到美国后，我得到了众多同修的帮助，在这正常的修炼环境中，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修炼，安安心心地讲真相，救人。我们到中领馆，到中国城讲真相，救人。同时我们还有幸参与了神韵推广项目，过程中我们迎风冒雨，爬山涉水，急切地救着人。我体会到了海外同修修炼和参与正法的艰辛，我深深地知道修炼机缘的珍贵和自己使命的重大艰巨，因此我要珍惜这万古修炼机缘，不断地学好法，精进如初，走好走正今后修炼和正式法的路， 做好师父要的，不辜负师父的嘱托，完成使命。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卓古见今，李世民是以至诚之德成就大业的典范。作者严谨，有高尚品德的人才会干出伟大的事业，而最朴素的真情最能让人感动和相信。唐太宗李世民堪称以至诚之德成就大业的典范。李世民和尉迟恭的生死情谊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尉迟恭字敬德，是隋唐时期最有名的战将之一。他原是宋金刚的部下，纪元620年四月，宋金刚兵败逃命，尉迟恭等人投靠了李世民。一同来投靠的荀相将军及宋金刚的部下士卒，却在夜间偷偷地逃走了。这样一来，唐军营里的人都指着尉迟恭窃窃私语。屈途通、殷开山等人害怕尉迟恭逃跑，为唐军留下后患，就把尉迟恭捆了起来，然后跑去对李世民说：“尉迟恭骁勇绝伦，万人无敌，日后必为唐之大患，必须及早除之。现我等已乘其不备，把他捆起来了，听候您的发落。”李世民闻言大惊，说：“你们可知道，尉迟恭如果要叛变，他怎么可能落后于荀相将军？现在荀相叛而敬德留，足见尉迟敬德毫无叛志呀。”李世民说完，赶忙走到尉迟恭面前，亲手为其解开绳索，并把他引到自己的卧室，拿出一箱金子相似，说：“大丈夫只以义气相待，请不要为小事介怀。如果将军不愿意留在这里，这箱金子可供作为路费，略表我的心意。当然，我是怎么也不会因谗害政，更不会强留不愿与我交朋友的人。”尉迟恭听李世民如此一说，声泪俱下，立刻下拜道：“大王如此相待，公非慕时，岂不知感？是为大王效死，后赠实不敢受。”李世民忙扶起他说：“将军果肯屈留，今不妨受。”尉迟恭继续推辞，李世民便说：“先收下，作为以后有功时的赏赐吧。”尉迟恭仍然没有接受。第二天，李世民带了500名骑兵巡视战场，突然遭到王世充骑兵的包围追杀。王世充的士兵超过万人，带队的又是大将单雄信。单雄信是隋唐时名将，惯用长槊，紧紧地缠住李世民不放。李世民眼看就要被生擒，正在这性命垂危的紧急关头，突然一员猛将飞驰而至，冲开层层包围，把李世民从刀枪丛林中救了出来。此人正是众人皆疑、独李世民信任的尉迟敬德。李世民回营后对敬德说：“众将疑公必叛，我为公无他意，相报竟这般快速吗？”再把昨夜那箱金子相似，尉迟恭这才收下。经此事以后，尉迟恭几乎成了李世民的贴身侍卫，每次征战都寸步不离。李世民把最勇猛的将领组成一支突击队，在敌军阵中左冲右突，以挫敌锐气，或打乱敌人阵脚。其中每次尉迟敬德都参加了突击队的活动，尉迟敬德也未能加入这支冒险队伍为荣，感激李世民的信任，对李世民更加忠诚，决心以死来报答李世民的知遇之恩。唐朝统一中国之后，皇宫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被立为太子，但他怕功劳盖世、战将如云的李世民与他争夺太子之位，便联合三弟李元吉企图刺杀李世民。可是李建成又十分害怕李世民的大批战将和护卫，尤其是形影不离而武功绝世的尉迟敬德。李建成深知尉迟恭是除掉李世民的最大障碍，于是他就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有一天，李建成派人送给尉迟恭一车金银珠宝，尉迟恭坚决辞退，说：“敬德出身为贱，久陷逆地，幸亏秦王提拔，得有今日，现欲酬报秦王相遇， 尚未有好机会，若取太子礼，我报恩更报不过来了。李建成等见金银珠宝并不能收买尉迟敬德，便又施一计，准备以北讨突厥为名，要调尉迟敬德做先锋，由李元吉带领离开长安，并决定在大军出发前，趁尉迟恭不在李世民身边时，突然行刺除掉李世民。尉迟敬德在探知这一情况后，便与其他谋臣一起劝说李世民先下手为强。李世民率先发动玄武门事变，尉迟敬德协助李世民捕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真诚是人格魅力的基础，没有真诚就不会有真心对待自己的人。真诚的价值在于可以置换。秦王李世民用真诚去对待降将尉迟恭，尉迟恭终生都真诚地辅佐李世民，毫无二心。李世民是以至诚之德成就大业的典范。当然也不能没有原则地对任何一个人都奉献真诚，面对狡诈虚伪之徒，你还真的要留防人之心，否则对方会利用你的真诚去实现他个人的卑劣目的。是句唐书。
马怀素临危不惧，恪守宪律。作者陆贞。唐代有位博具儒雅风度的法官，不仅好古嗜学，博记多闻，有博通学者之誉，在司法领域博有建树，是一位无所阿顺、处事平素的干练法官。他就是号称一代儒宗的马怀素。马怀素字维白，润州丹徒人，进士及第后，官累迁至监察御史。唐代长安三年九月，御史大夫魏元忠因催辱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张昌宗，被诬陷为劫少年欲奉太子。只是由于二张引以为证的张悦抵死不作伪证，魏元忠方得不死，被贬至岭南地区当一个小县尉。魏元忠离开京城时，去向武则天辞行。他说：“臣已经老了，如今去岭南，九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死臣之时。”武则天不解其故，疑惑地问：“为什么？”当时张易之、张昌宗都在武后跟前，魏元忠即指着他们说：“此二小人，最后一定要犯上作乱的。”二张闻言赶紧走下大殿，口中大呼冤枉，又拍打胸膛，把自己往石阶上撞，做出一副蒙受莫大冤屈的样子。武则天看了心疼，赶紧叫人去拉，同时对魏元忠说：“你还是赶快走吧。”东宫太子仆射崔真慎、郎中黄浦伯琼等八人在郊外设宴为魏元忠饯行。张易之见到竟有人为自己的死对头捧场，心中大怒，指使别人诈用财民的名义诬告崔真慎等与魏元忠谋反。武则天闻报后立即指派监察御史马怀素推轰查办，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早已认定此案属实。因此在马怀素受命时，武则天后叮嘱说：“此事属实，可略问，速定案上报一文。”实际上他已为此案定了调子。在马怀素审讯过程中，思绪终使催迫者数焉，短时间里就派人催迫数次，并斥责他说：“反状明明白白，为什么还如此拖延？”但马怀素却不为所惑，而且还上书请求把财民招来对质。武则天蛮横地批示道：“朕也不知财民是何人，在何处，你只管按他人的揭发审讯，何必还要他本人出场？”面对如此的压力，马怀素指证不受命，把自己的审讯结果如实地汇报给武则天。
证明崔真慎等并没有和魏元忠谋反，马怀素如此明目张胆地大唱反调，使得武则天十分恼怒，他当即召马怀素入见，当面厉声诘问道：卿难道想放纵谋反的人吗？马怀素沉着地辩解道：臣岂敢放纵谋反者，魏元忠犯罪贬官，崔真慎等人以亲朋好友的身份来为他送行，虽然可以责备他们这种举动不避嫌，但若因此便诬以谋反的罪名，臣确实不敢苟同，否则我就是诬枉神明。往昔汉高祖时，梁王彭越谋反被斩首，奉梁王命出使归来的梁大夫栾布对着彭越的首级汇报事情，哭于其师之下，并给他办理丧事。汉朝并没有给栾布判刑，更何况如今魏元忠的罪名根本不是彭越那样的谋反大罪，陛下岂能追究践行者的罪名，杀掉为魏元忠送行的人呢？最后马怀素以退为进，反而将了武则天后一军，冷冷地说道：陛下操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中足矣，若负臣推轰，臣但守法耳，臣敢不守陛下之法？马怀素紧紧抓住了武后想杀崔真慎等，却又不愿落下诛杀无辜的恶名的心理，又说了一句臣敢不守陛下之法的反问，将武后置于进退维谷的窘地。武则天眼看杀他们是不可能了，于是降低标准，自找台阶，解嘲地问道：尔欲总不于罪耶？那神态分明是说，你若一点都不判，那我的颜面往哪里放呀？马怀素分明听出了武后的弦外音，却仍然装傻地说：臣才疏学浅，又愚不可及，实在看不出他们犯了什么罪呀。武则天无可奈何，这才转而叹赏道：亲守我法。随即下诏赦免了崔真慎等八人之罪，他们八人本来就没有罪。当时朱敬则为宰相，他是高龄长者，在朝堂上见到马怀素握着他的手，十分敬爱地连声说：马子，马子，可爱可爱。当时的人们都十分赞赏马怀素临危不惧，恪守宪律的法官风范。后来朝廷内外都传颂着马子，马子，可爱可爱的事迹。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